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次我们说到耶稣和门徒一块吃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就被捉拿，先在犹太公会面前受到不公平的审判，然后又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被判了死刑。
马太福音27章的27节到31节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28节说，他们给耶稣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而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说他们给耶稣穿上的是紫袍，也就是用象征君王地位的衣服来嘲弄他。
然后他们又用巴勒斯坦特有带着长刺的荆棘充作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还用最脆弱的芦苇做权杖给耶稣拿在手上，把耶稣当作小丑一样的来戏弄。
是啊，荆棘会刺伤人，代表人类所受的忧患和痛苦，芦苇容易折断，象征着生命的脆弱。他们这样的轻蔑耶稣，却不知道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第53章3-4节的话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兵丁戏弄完了耶稣以后，接着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马太福音27章32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罗马人通常都是让犯人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刑场，这个十字架大概是13公斤到18公斤那样重。约翰福音第19章17节说，耶稣开始的时候是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出来的，可是也许因为他整夜受审又被鞭打，以至于他虚弱得不能够再承担十字架的重量继续的走下去，所以罗马兵丁就勉强正好路过的古利奈人西门来帮耶稣背他的十字架。
古利奈是北非吕比亚，也就是今天利比亚的一个重要城市，早在耶稣的时代就有很多犹太人住在那里，所以这个西门大概就是从古利奈上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
马可福音提到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可见作者认识他们两兄弟。西门为耶稣背了十字架以后，很可能受了感动，信了耶稣，所以回去以后就领他的两个儿子信了主，以至于他的儿子后来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
是啊，保罗在他给罗马教会的信里也特别的问候鲁弗，说他是在主里蒙拣选的，又说鲁弗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可见保罗跟他们家的人很亲密。金华牧师啊，这个真是奇妙。耶稣借着改变了一个路过的人，而使他全家都得救侍奉主。
你说的对，马太福音第27章33-36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被钉的地点是各个他， 意思就是独楼地。这是一个亚兰文，翻成希腊文就是加略山。
对，哥哥他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山丘，靠近进入耶路撒冷主要的道路，因为它的形状很像一个独楼，就是人的头骨。而且罗马政府为了让那些进耶路撒冷城的人看见犯人受刑的痛苦，不敢犯罪，就把它当作刑场，所以就有了独楼地这个可怕的名字。
第一世纪的作者曾经用生动的文笔描写犯人被钉十字架的痛苦，罗马兵丁会用手铁做的大钉穿过犯人的手腕和踝子骨，把犯人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竖起来以后，就让犯人在烈日的曝晒底下，整个身体的重量悬在这三根钉子上，慢慢折腾到死。
苦胆和末药调和的酒有麻醉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兵丁就用这种酒给被钉十字架的犯人，来减轻犯人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可是耶稣却拒绝喝它，因为他知道天父要他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为我们承受罪的痛苦。
照着罗马兵丁的习惯，执行死刑的人有权拥有犯人留下来的一点点东西。所以36节告诉我们，当耶稣受痛苦的时候，兵丁就在下面研究分耶稣仅有的衣服。
约翰福音19章23到24节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更详细，他说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这是应验了诗篇22篇第一节的预言。
对，马太福音27章37节说，兵丁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弟兄姐妹，你一定记得，当耶稣承认自己是基督的时候，公会给耶稣的罪名是说健忘的话，这在犹太律法上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
可是他们知道罗马的法律不许公会执行死刑，也不会在意他们宗教的事物，所以他们要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就必须给他一个非死不可的罪名，就改口用叛乱的罪名来控告耶稣。比拉多因为不敢冒犯罗马皇帝，又不敢引起犹太人的暴乱，就只好让他们得逞。这是犹太公会里那些宗教领袖的诡诈。
是的，事实上第38节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个强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凶犯，很可能就是犯了比抢劫还严重的罪，因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路加福音23章39节到43节还记载了一段耶稣跟其中一个强盗感人的对话。这个强盗求耶稣接纳他，耶稣也答应了。这说明了一个人要是真心的向神悔改，永远不会嫌太迟。
是的，不过那些在旁边观看的人和经过的人，这个时候却更加的讥笑耶稣，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位自称是神儿子的耶稣有任何特别的力量能够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
39节到44节就是这么说的，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
是啊，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句话是神学上最强有力， 似非而是的真理，也就是听起来好像没有道理，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话。我们知道主耶稣有能力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可是他不肯这么做，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才受这么多的痛苦，这真是神的爱啊。
真的是。马太福音27章的45节到56节描写耶稣死的时候的光景，首先是大自然的现象，第45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所谓午正到申初，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的时间。
金华牧师啊，这个本来应该是日正当中阳光最好的时间，现在却遍地都黑暗了，叫人实在会感受到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啊。
是的，而耶稣临终以前大声喊着说话，这更是和一般被钉十字架的犯人在长时间的痛苦以后精疲力竭的昏死过去大不相同。我们看46节到50节，
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当耶稣用希伯来文对神称呼以罗以以罗以，和用亚兰文的拉玛撒巴各大尼混在一起喊叫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以为他向以利亚求救了，所以就有人说，看以利亚会不会出现来救他脱离危险。
有人拿海蓉，就是像海绵那一类能够吸水的东西，沾满了醋给耶稣喝。这件事情又应验了诗篇69篇21节的话，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第50节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根据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说的是成了。
这句话真应验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4节向父神的祷告，说，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这个成全了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所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
也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耶稣的死照人看是完了，可是在神，他却借着死完成了创世以来神最伟大的救赎计划。
这也应验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所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而后面这一句，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就在耶稣死后第3天从坟墓里复活的时候应验了。
接下去马太福音27章的51节到53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出埃及记第26章33节告诉我们，幔子的目的是为了隔开圣所和至圣所，让一般的人不能够直接进到神的面前。而现在希伯来书第10章20节说，主耶稣借着他的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从此以后神和人中间的间隔已经取消了，只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是的，马太福音27章54节到56节还提到，这些事情有罗马的百夫长、兵丁和跟随耶稣的妇女做见证。
我来念，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金佩啊，
嗯，
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大自然的异象，听见耶稣的叫喊，看见圣殿幔子的裂开，还有古代圣徒的复活，他们就承认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了。
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的死是怎么样的与众不同，现在我们也要看见耶稣的埋葬照样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这个埋葬耶稣的人叫做约瑟，马太福音27章57、58节说，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有关约瑟这个人，路加福音23章50节跟51节告诉我们，他是个义士，也就是犹太公会的成员，可是他显然跟犹太公会里其他的人不一样，他没有服从其他人杀耶稣的计谋。
是的，圣经对他的评语是，他为人善良公义，素常盼望神国。约翰福音19章38节告诉我们，他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
可是这位本来害怕，只能够暗暗做门徒的约瑟，自从亲眼见证耶稣的死以后，反而不再退缩，去求比拉多让他埋葬耶稣。这个举动实在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他要面对其他虎视眈眈的公会成员，又要冒着被扯上跟耶稣有关的险。
是的，马太福音27章59节60节说，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坟墓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因为地理环境，往往利用天然的山洞或者人工凿成的洞穴来作为家族的坟墓，在里面可以埋葬全家好几代的死人，所以他们的坟墓通常很大。约瑟竟然愿意用自己家族从来没有用过的新坟墓来安葬耶稣，这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这件事情也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53章9节的话，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约翰福音19章39节提到另外一个犹太公会的成员，就是曾经在夜里去见耶稣和耶稣讨论重生的尼哥底母。这个时候他也带着大约100斤的墨药和沉香来，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
61节说，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路加福音23章55节56节告诉我们，这些妇女看见了坟墓和耶稣的身体怎么安放，他们就回去遵着诫命安息了。
可是犹太的宗教领袖对耶稣复活的预言比门徒还要认真。马太福音27章62节到64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叫耶稣是那诱惑人的，他们害怕耶稣复活的传闻会造成比先前更厉害的迷惑，所以要求比拉多派兵看守耶稣的坟墓。
65节跟66节，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
这件事也很不寻常，向来罗马兵只替自己的长官 或政府重要的官员守墓不会为一个罪犯守墓的。而现在犹太人竟然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担心害怕的魂不守舍，要求比拉多做一件破例的事。
是啊，65节里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这个话也可以翻译作，我现在把兵交给你们去差遣。意思就是比拉多真的破例交给他们一队罗马士兵，并且还任他们差使去做守卫。这种事啊，也是不寻常的。
不过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封住坟墓的大石头，紧密看守坟墓的士兵，都成了耶稣的身体不可能被门徒偷去的证据，反而见证了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马太福音里所描写的耶稣是一位不平凡的天国君王，他的降生，他的教导，他的言行，他的能力，他的智慧，再再地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尤其是他的死亡、埋葬、复活和升天更是与众不同。接下来马太福音28章就叙述了耶稣的复活和他的升天。
马太福音28章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我们晓得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日落开始算的，在安息日的那一天，犹太人什么都不可以做，所以这些妇女迫不及待地等安息日一过去，也就是黄昏以后，就立刻预备了香料，到天一亮就去坟墓看耶稣。
约翰福音20章一节也证实了这一点，妇女出发的时候天还是黑的，等到天快亮，黎明时分，他们就到达了坟墓边。
还有从马可福音16章第一节跟约翰福音19章25节的记载里，我们晓得那个玛利亚就是格罗巴的妻子雅各的母亲，而莫大拉的玛利亚根据路加福音8章第二节的记载，就是那个主耶稣曾经把他身上的七个鬼都赶出去的那位姐妹。
前面马太福音27章61节说，亚利马太的约瑟埋葬耶稣的时候，这两个玛利亚也在场，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的坟墓在哪里。
马太福音28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说，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
这个忽然两个字在希腊文有一度，也就是叫人警觉到曾经发生过的意思。按照希腊文法的时态，我们就明白，在妇女到达坟墓以前，主的使者已经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等着妇女们的到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知道这里的记载是和其他三卷福音书的记载互相吻合的。
第五节到第七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天使等在那里的目的，一方面是向他们报告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他们，耶稣在受难以前和门徒的约定，要在复活以后和他们见面。
第八节到第十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妇女们看见了天使的显现，向他们报告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真是又害怕又欢喜，没有想到耶稣却在这个时候忽然向他们显现，又一次重复他和门徒的约定，提醒他们叫门徒赶快去加利利和他会合。
十一节到十五节说，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
耶稣复活的消息是叫祭司长和长老们觉得最尴尬的事。他们紧急开会商议的结果，就是花大钱买通士兵，编造一个谎言，说耶稣的尸体是因为他们当班的时候打盹儿，叫门徒给偷走的。
当兵的占卫兵睡觉，这是多严重的罪呀！金华牧师啊，也亏得这些犹太领袖敢为他们在比拉多面前作保，他们真是走投无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知道，后来门徒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就大大的改变，到处热心传讲耶稣已经复活的福音。后来他们甚至愿意为所传的、所见证的殉道。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门徒偷走了耶稣的尸体，然后做假见证说耶稣复活了，那哪有人甘心为他们自己的谎言而死的呢？可见呢，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当时门徒听见妇女们的报告和提醒，就赶紧到加利利去和耶稣见面。十六节到二十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向他们颁布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福音大使命，他要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在原文圣经里，这个名是一个单数的字，可见父子圣灵是神的三个位格，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啊。
是的，这个大使命不仅仅是三位一体的神托付给他的门徒的，同时也是托付给每一个相信和跟随他的人。
所以我们认识了主耶稣，晓得了他复活的大能以后，我们就应该照着他的命令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也把主的吩咐都教导他们，要他们遵守。
这就是福音传遍地极的策略。门徒后来真的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出去，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到处宣讲天国的奥秘，见证耶稣的复活。等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就知道主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了。直到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还是不断地到处见证复活的基督。
好了，马太福音到这里已经全部念完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曾经来到世上，感谢你为我们活，为我们受苦，又为我们死，更感谢父神的大能，因为你复活了，我们愿意接受你天国君王的权柄，领受你天国的律法，照着你天国的伦理去过一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并且愿意接受你的差遣，参与大使命，来扩张你的国度。
主耶稣啊，你应许我们你还要再来，我们愿意警醒等候，一直到你荣耀的再来。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坚守真道，不要被这个末世的异端假道所迷惑，能够天天为你而活，为福音做见证。这样的祷告是奉你复活得胜的名，
阿们。弟兄姐妹，愿主耶稣的一生成为你我的鼓励，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见。
再见。